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斯里兰卡复活节连环爆炸，死伤人数已超800。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恢复朝俄传统友谊。北京连线日本军舰访问中国，旭日旗成关注焦点。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敦促学生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是不是在曲解五四精神？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星期天发生一连串爆炸，造成将近3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国务院修正了到斯里兰卡的旅行警告。国务院在其网站上警告说，恐怖分子可能继续在斯里兰卡发动袭击。星期天，自杀炸弹手以进行复活节礼拜的教堂和科伦坡高级旅馆为目标进行攻击，造成将近300人死亡，至少500人受伤。这是这个南亚岛国自其长期残暴内战10年前结束后所发生的最暴力的事件。斯里兰卡警方已经逮捕了24名跟这次自杀炸弹袭击有关联的人，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些攻击承担责任。白宫表示，斯里兰卡发生的恐怖袭击是卑鄙和愚昧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祝贺他赢得4月21号举行的乌克兰大选。白宫发布的新闻通告说，特朗普总统说，这次以和平民主方式举行的大选是乌克兰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并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国际承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今年41岁的演员泽连斯基在星期天的投票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泽连斯基星期天晚上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们共同赢得了胜利，感谢大家。波罗申科星期天晚上承认败选，并祝贺泽连斯基当选。波罗申科预计下个月移交权力。曾经在电视剧中扮演总统的泽连斯基即将成为真正的乌克兰总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河内第二次峰会破裂后不到2个月，金正恩据报星期三四两天在弗拉迪奥斯托克会晤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有关朝俄首脑峰会的细节呢，外界所知不多。这将是金正恩自8年前会晤梅德韦杰夫之后首次与普京的峰会。分析表示，金正恩曾在1年内4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一次呢，显然是要寻求国际上的更多支持。俄罗斯已经呼吁缓解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并被美国指责帮助平壤躲避了一些制裁。台湾陆委会证实，目前被中国大陆监禁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从中国大陆方面获准星期一前往探视她的丈夫。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3月被中国政府逮捕，8个月后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5年徒刑。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多次申请探监被拒后，最后获准于2018年12月探视李明哲。李静瑜返回台湾之后举行记者会，指责中国监狱实行的所谓劳动改造无异于血汗工厂。他说，李明哲在狱中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李静瑜蓄意散布不实之词。中国湖南省赤山监狱今年1月声称李静瑜干扰监狱正常执法工作，因此禁止他3个月之内探视李明哲。湖南100多位尘肺病工人近日联名致信中华全国总工会，要求敦促深圳警方立即释放因帮助尘肺工友维权而遭逮捕的自媒体新生代的3位编辑，敦促湖南和深圳尽快落实对尘肺工友的赔偿和救助。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上100名曾在深圳打工的尘肺工人呢，上周发表致中共控制的官方全国总工会的公开信，表示在近年维权争取政府救济及赔偿努力遭到挫折之后呢，受到深圳关注劳工权益的自媒体平台新生代的3位编辑杨正军、微智利和柯成兵的帮助。 但三人今年一月和三月分别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其中两位呢，这个以寻衅滋事罪被拘押一个月的编辑，上周六被转为可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公开信要求全国总工会敦促深圳市政府释放帮助尘肺工人的这三位热心人士，并介入湖南尘肺工人维权事件，落实赔偿与救助的方案。中日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之中，日本护卫舰梁月号昨天抵达青岛，出席中国海军庆祝70年的国际阅舰式。日本传媒非常关注中国允许梁月号插着旭日旗到访。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戈兰，了解详细情况。戈兰，你好。
许波，你好。
先跟我们说明一下梁月号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背景和未来几天预定活动的这个概况好吗，戈兰？
好的，在中日关系这两三年比较恢复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十月访问中国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的时候达成了两国舰艇互访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这次梁月号呢访问中国呢是作为这个执行这个协议的一环。防卫省发放的解释说，最大的目的是因为中国在的舰艇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个行动很活跃，所以日本的舰艇呢需要与中国构筑就是提升信赖关系。不过其实在这个月11号防卫省宣布就是月号访问中国之前呢，防卫部门和外务省还有这个日首相官邸等等有关部门呢，其实非常忧虑中国会不会像去年韩国一样禁止旭日旗入境那么这是对中国对中日关系呢是一个新的一个考验。不过最好从现在情况来看呢，中国其实是没有纠结这个旭日旗的问题。那么昨天这个梁月号到抵达这个青岛的时候呢，舰头插的是日本的国旗，舰尾呢插的是旭日旗，那么舰顶上呢是插了一个很大的中国的国旗。那么在未来的明天是这个阅舰式的这个开幕式，那么预计这个梁月号呢会出席这个活动。那么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也就是相当于海军司令的这个山村浩呢，今天也出发到中国去参加这个中国的这一连串的活动，预计他会和中国的军方有很多的这个交流。但是日本的传媒呢，其实很多还是比较关注这个旭日旗的问题，也不是非常的报道很详细，就是有关这个中国的这个在中国的哪些活动。
那么日本传媒、日本媒体、日本舆论为什么非常关注中国允许这个梁月号插旭日旗到中国访问？这个日本传媒和舆论呢，对中国这次的态度都有哪些分析？是怎么分析的呢？
我先说明一下这个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旭日旗的这个历史。那么旭日旗呢，在古代的日本呢，是日本九州地区的这个武士经常用的一个家徽。到1870年的时候，日本的陆军呢，把它作为一个军旗拿来使用。当时的日本的海军呢，是也有既用日本的国旗，现在的国旗也用这种旭日旗的。但是到了1889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五年，那么日本的海军呢正式宣布把这个旭日旗作为日本海军的军旗来使用了。那么到了一战的时候，更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了这个旭日旗，一直到就是二战。二战战败以后，美国呢以美国就是为主，主要是美国在占领日本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反对日本就是这个旭日旗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1953年的时候，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正式把这个旭日旗作为就是舰艇的这个舰旗来使用，一直到现在。那么因为去年呢，就是韩国在也举行了这个阅舰式的时候呢，是禁止日本的这个旭日旗入境，也导致了这个日本的缺席了韩国的这个阅舰式。那么今年中国会不会也步韩国的这个后尘？ 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有可能就很像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一样，也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历史的问题障碍。所以日本呢，这个是一直是很传媒很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结果是中国是没有纠结。那么日本的一般的分析，最主要的分析就是说，因为习近平预定六月份访问日本，才出席这个二十国峰会，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很友好和谐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另外也有一些看法认为，就是研究中日韩关系的人认为说，可能因为中国在中韩的关系，在这个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上，中韩关系呢不好，其实中国现在也不想去跟着跟韩国为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也不想做出这样一个事情。另外呢，日本的维基百科呢还说了，就是说，其实日本的旭日旗呢，就是在各国都有一些被仿效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在文革时期的一个肖像的画像的那个背景呢，也有一些就是太阳光芒四射的这样一个背景，也是就是模仿这个日本的旭日旗。所以呢，日本的维基百科说，就是毛泽东可能就是喜欢旭日旗。那么总之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研究中日关系的日本学者认为说，从中日关系的现在这个演变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次没有提出中国没有纠结旭日旗，但是不等于说未来肯定不会再纠结这个问题。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敦促学生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是不是在曲解五四精神。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贸易战的这么样一个背景下，
我戴上科技皇冠的是
Andrew Yang，and I am the assistant vice chancellor and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some crazy talk.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ight-knit,
the 意思是
也许
紧
张。中国航空公司放假，他的
这个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五四运动即将，这个100年的这个纪念日即将来临。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呢，为纪念活动定调，要求研究五四传统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历史渊源？中共为什么有意淡化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历史传统，片面强调爱国进步的现实意义呢？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强调青年人跟党走，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习近平担心什么呢？我们来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今年中国的五四青年节呢， 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大日子，也是呢今年一系列敏感日期中的第一个。大家都在关注中共将如何来纪念这个日子。现在看来呢，中共是不敢怠慢啊。习近平呢，他提前半个月就定下了调门。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对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这个定调呢？
过去在往常，中共总书记发表纪念五四的讲话，要么是在五四当天，要么是在五四的前夕、前一天、前两天。那么这次习近平提前半个月就发表了纪念五四的讲话，这本身就表明习近平他有他的担心，他担心人们借纪念五四之机会发表各种各样的所谓杂音，一旦这些杂音冒出来了啊，那你不压制不行啊，压制又很难看，所以他就需要事先打预防针，就需要事先给这次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定下调门，然后呢，按照这个标准，那就可以事先防止各种所谓的杂音出现，那么尤其是要防止那些针对时弊借题发挥的啊，当然也要防止那些正本清源，根据五四运动的本来意义去纪念五四的。因为单单是五四运动的本来意义，就像你刚才谈到的，五四运动所强调的民主和科学，尤其是民主这一条，你现在强调这一条、谈这一条，本身就多少意味着对现实的一种批评。那么习近平显然是担心这一点，所以他事先定个调，这样子来以便呢，在即将展开的这种纪念五四的各种活动中，都能够统一成一个声音啊。那他这次讲话也谈到要强调这个所谓这个大历史观，要把五四运动放在这个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170多年的近代170多年的这个斗争史，以及中共90多年奋斗史这个中来认识和把握啊，要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怎么样成为中国这个指导思想，共产党怎么样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以及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等等，最后当然就是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他的背景，也就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么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是严厉，是日甚一日。那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就是一位退休的党校教授尹振环写的对老子的研究遭到禁止，那就认为这个有影射现实的这个嫌疑。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段话，就是有人听了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一个讲座，那其中呢，葛剑雄就讲到说，马列主义是西方最先进的文化，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只能接受不能讨论，还有一点呢，就是1840年后的近代史不容讨论。还有就是历史研究要服从国家利益，对国家不利的不能发表等等。那么这个葛剑雄当然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文科教授，那他讲的这些话，我想显然有种反讽的意义，也就是有种所谓这个高级黑的意义。那他这个也就说明了，现在对哪怕是学术研究、对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有非常严厉的这种管制这都表明了现在这个，从他这个讲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在这种压力之下，那么国内的这个文化人、知识界的人很难发出不同的声音另外呢，他们对这种严厉的管制又是相当的不满。那么考虑到这个背景，那我想我们就对这个习近平要提前半个月发表这么一个讲话，就可能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了。
好的，那么这是习近平发表这个论五四这样一个讲话的这个背景。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当中呢，要求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这个看看这个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究竟有什么关系。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中共重视这个纪念五四运动？一个提出民主科学口号的这个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究竟有什么渊源呢？
那个其实这次这个讲话，因为谈到要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这个毛泽东在五四二十周年的时候，1939年的五四，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青年运动的方向》。哎，他提出呢，五四是反帝反封建，当然也包括要反这个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了。所以呢，基本上来看啊，这个当时毛泽东写这篇文章，他是主要的强调是这个五四对于旧体制的反抗。所以呢，他这个呢是中共作为一个在野党的时候，他阐述的那个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是这样的。他现在这个中共已经变成革命党，变成这个执政党以后，那现在也开始有一些人开始用这个五四的这一套理论啊，来这个来批判共产党，批判这个执政党。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还有其他各大学也有类似的这种学生团体，他们就是到这个工人中间去，然后呢支持工人运动，反对资本家的剥削，这套东西不就是当年这个共产党搞的东西吗？怎么这些娃娃们都学会了？所以这样的这种五四用这共产党的理论来反对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个做法，现在可能引发了恐慌，所以现在竭力要把这个五四的解读呢变成一种官方引导的青年运动方向的这么一种解读。
嗯，
当然我想很可能这个文革过来人都读过这个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估计当年这个领导人可能也是他的这个写毛选的时候其中重要的一些。
嗯，
所以呢我想这个年轻时代的这个记忆啊会重新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仿效，因为我们看过去就有过不断的有过这一类的仿效，比如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又有了一个北京文艺座谈会，古田会议又有新古田会议。
嗯，
那么当然这个五四这个跟青年运动的这个论述当然也要由现在的领导人来做出，所以呢我想他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他一定要强调这个五四运动它是这个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嗯，
因为五四这个前后的这个这套这个思潮啊，社会主义的思潮，他在各个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研究会，然后呢，这个又加上当年这个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都是这个毛泽东所讲的东西。
嗯，
李大钊当年这个介绍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传播，以及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啊，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等等，这都是在中共所谓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可能就会成为这个中共现在统治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合法性来源。
嗯，
所以他一定这个从领导人来讲，他一定要捍卫。要把持住这五四这面旗帜，不能让对手把它拿去。
嗯，
今天做这样一些这个讲话，我觉得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午夜星空 SZ。 他说强调听党话跟党走，我觉得也算不上习近平曲解五四精神。中共因为从49年以来呢，一直就是这么宣传这么要求的，现在只不过习近平迫于内忧外患的局面，特别需要凝聚人心，摆脱困境，用几句廉价的口号忽悠年轻人。可惜黔驴技穷，江郎才尽，连上山下乡这人人痛恨的模式都翻出来炒冷饭，看着水平远远不如毛时代。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精神，中国当局不仅是曲解，更是背离反动。Dom Free， 他说：“五四运动革命跑赢了启蒙，为什么带来的是血腥革命？这才是五四运动应该反省的问题。”福达，习近平跟党走，听党话。怎么听都像黑社会老大的口头禅，共产党只是一个政治组织，号召全民为其献身，这不是邪教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习近平呢，他要求要加强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五四精神的研究。那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五四的历史，来探索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我来请教胡先生，在您看来，什么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传统？五四精神又是什么呢？
说来也很有意思，五四这个节日是现在所谓两岸三地，就是大陆、台湾、香港，还加上海外的华人，唯一的一个共同的政治性节日。其他的节日那是你过我不过啊，那或者我过你不过，你像。十一那是大陆的节日，那不是台湾的节日。那双十节呢？当时台湾的节日，不是你大陆的节日。那唯有五四，这个是两岸三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都要纪念，都当成把它当成个节日的，尤其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共同的节日。那么说来五四，它的这个历史地位很奇特啊，它越到后来越成了一个箭靶子，什么箭都往上头射。到后来你都很难分清什么是它的本来意义，什么是它的隐身意义，因为有时候隐身意义给说的太多了，它的影响甚至超过它本来的意义了。那就我所阅读而言呢，我觉得还是那个已故的华裔学者周策纵写的那本《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这本书，在最中肯、最平实，论述也最完整，对五四运动的整个这件事情的描述，以及对后面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本身，谈到五四，它其实也有两个含义。它第一个含义呢，就是发生在五四当天以及其后随后的这么几天，发生了一些学生运动，街头运动。另外呢，五四又指在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两回事情。那么当然五四第一个意义上的五四，那就是几千个大学生，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走到天安门广场，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21条，所以具有很鲜明的这个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当时呢，思想界提出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还有高呼这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啊等等啊。那么五四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确实也是当代中国的这种所谓激进主义的一个滥觞，包括共产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当然话要说回来，在五四当时那是思想界是呈现一种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思想流派，而在当时它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只是这个思想流派到了后来成了气候、掌了权，那么回过头来，他们自然就对他们这个思想源头就大加渲染，就给人一种很强的感觉，似乎在五四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情。另外呢，当然一谈到五四，我们人们也常常把它看作它的主题，当然还是大家都知道所谓民主和科学，而且德先生、赛先生，而且人们更多强调呢，其实还在于民主。另外，关于五四运动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这个谈到当代近代中国的所谓救亡和启蒙的关系问题， 啊，有一种很流行说法啊，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个当时国内的学者李泽厚，实际上他一个美国学者，一个叫舒哲恒的，他原来就提出过这种观点。不过在我看来呢，其实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了启蒙，救亡往往成了启蒙的一个催化剂。
嗯，
像甲午战败就刺激出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倒逼出了一个预备立宪，而五四运动呢，就是在21条的刺激下，发生的。因为当然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了，正因为你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遭受挫折啊，那么人们就可以指责你的外交受挫是由于你内政不修的结果，那你是政府失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政府就很难压制内部的批评，所以到头来呢，它反而成了这个一种启蒙的一个契机。它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我觉得是应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你再谈到五四，我觉得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作为所谓五四精神，应该说它就是体现了一种所谓批评的精神。那五四运动，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它毕竟首先它是一个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这么一个行动，所以它才会成为后来包括57年这个大明大放反右运动中，乃至于到89年这些学生们他们的精神来源之一，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而这一点呢，恰恰是这个中共掌权以来他非常非常忌讳的一点。我想在今天我们进这个五四，我想更应该继承的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
好的，那么关于什么是五四精神，我们看五四运动的一位亲历者，已故著名的作家冰心先生呢，他有一段著名的评论，他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他还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于五四而言呢，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一样，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那是避重就轻。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冰心先生的这一段话？什么是真正的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呢？
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21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其中呢，我也谈到就是刚才胡斌先生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对五四的论述呢，把这个新文化运动和这个五四这个简单的五四那天发生的爱国运动，两者呢混为一谈。这两者其实应该是互相有关系，但是又各自独立。所以按这个胡适先生的解释，他就不同意把五四跟他们这些个文化人，所做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完全混为一谈。混为一谈，他觉得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把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给政治化了。所以呢，这个胡适一直不赞成这样讲。然后这样讲，我以前也谈到，我能够查到的最早的提法，这个其实是来自孙中山。那么具体来说就是现在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的五四运动其实是不同的。现在呢，中共强调的其实就是五四的爱国这一点。他把爱国，然后呢，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凝聚这个向心就是凝聚人心的这么一个一个概念。因为这个现在党国嘛，党和国是互相绑架着的，所以呢，要爱国必须得爱党。那么也由此呢来证明中共的这个合法性。这个可能是一点，就是它跟真正意义上的五四的这个思想启蒙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正是中共要防止的东西要防止这个思想上有这种像当年五四那样的反传统反专制甚至是反体制。那么再包括像这个 这个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这些个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其实现在中传统文化孔家店本来是被毛泽东打倒的东西，现在又被中共重新捡起来。
嗯，
然后呢，像老子这样的啊，刚才胡斌先生也说到了，哎，老子忽然也出了问题了，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因为老子主张的是无为而治。
嗯，
而这个无为而治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这个事事要有为，啊，这种作风是背道而驰的。老子所主张的那种就是，哎，这个老百姓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那你现在我们现在主张的是你必须跟党走，而且呢党要干什么你就得拥护，哎，那么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思想的控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连老子都不放过了。
嗯，
这个呢也是你很难说啊，这种东西就是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根本上来讲，它就是一种对旧秩序的批判。那现在你能批判中共所建立的这七十多年的这种秩序吗？
嗯。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当年北洋军阀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和现在，啊，这个中共对于这个思想启蒙的态度，你就发现。实际上，这个北洋军阀是在当时来讲的言论，和这个思想交流等等，再加上新闻自由，这些环境都是非常宽松的。
嗯，
那现在你有这样的环境吗？那这一切啊，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与民主，现在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反讽。而且我也上次我也谈过，我说现在是用科学技术来监控民主，来打压民主，现在变成了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来是这个两位一体的东西，而且他们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什么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而现在呢其实是根本上来讲这套体制就是反西方的，而且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所以呢，他就学会了用这些高科技手段来这个制约民主、来打压民主，啊，把德先生跟赛先生也背离起来了。
嗯，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和真正的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嗯，
即便从爱国主义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做的其实也是。只不过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来爱党而已，谢谢。
好的，那么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李忠本他说，五四运动呢受到国际各种思潮的影响，最主要的是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绝非中共所改变历史那样扭曲为中共建党的运动。中共为了给自己的需要经常性的虚无历史之外呢，就是如此随意拔高自己的地位来篡改历史，所以一定要将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冯韦斯特他说，中共对五四的解释是建立在掌控公开场合的历史解释的话语权，表面看来呢是中共把私货成功的夹带其中，其实对于历史有独立思考的人群来说，展现的是一副狰狞的强盗嘴脸。不提百年来大家早已熟悉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习的提法呢是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和他一样的梁家河肩扛200斤不思考的壮汉。傅政辉他说，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后呢由胡适、陈独秀等人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文化结合，否认中国自身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和民主，对中共的发展有强烈影响。因此1949年之后，中共对五四运动的阐述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而提倡跟党走就是实现这五四精神的重点，在论述上合乎中共的历史观和理论思想，逻辑上也并无不妥。嗯，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 各种观点都有。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在这个接下来节目讨论当中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各种观点啊。那么我们看来，显然呢，中共和习近平对五四精神，根据我们刚才嘉宾的两位嘉宾的这个分析讨论，以及绝大多数网友们的这个意见呢，显然中共和习近平呢，对于五四精神是做了实用主义的解释，即强调爱国主义，淡化科学和民主。我来强调胡先生，这样解读可以吗？
确实，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习近平他淡化了五四运动中这种民主和科学的这个他的精神，而是片面的强调所谓爱国主义啊，这当然是避重就轻、颠倒主次，他是对五四精神的一个蓄意的歪曲，对五四精神的这种阉割啊。那么就拿爱国来说，其实也大有商榷的余地。你要说爱国，那义和团是不是爱国？那可见爱国不是问题，你如何去爱，这才是个问题啊。再有呢，爱国不等于排外，嗯，你就在五四运动中，当然他们当时主要是反对和日本签订的21条，但是呢，当时的学生并不是对所有的这个外国都持一种反对态度。那据很多当时的一些记叙就告诉我们，有些游行的学生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向美国大使馆欢呼，还有人喊美利坚万岁。可见当时呢，五四运动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所谓这个反帝啊，也就是在很多学生心目中，那么西方仍然是他们所向往、他们所学习的对象啊。再有呢，这个你就光拿五四运动这个提倡的这个所谓德先生、赛先生这两个本身就是英文词，就是个外来词，可见这个当时的所谓爱国和排外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再有呢，爱国更不等于爱政府。
嗯，
五四运动恰恰是反政府的一个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和现在中共所宣传的力图把爱国等同于爱政府、等同于爱共产党，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想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对五四一个我们始终能这个这么中共建政以来这么几十年，我们始终能够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啊。这两个不同解读一个最相当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把爱国等同于爱政府、爱政党，还是把爱国更多的看成一种批评的精神，表现为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啊。这个是其实是这个朝野之间、政府、共产党和民间。在这个对五四运动的评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分歧。
那么，中共和习近平他实用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淡化甚至歪曲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和传统，只强调它的现实意义。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呢，啊，就是要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使之成为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我来请教张先生，如此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有意义吗？
这五四的这个当天啊，或者五四那几天的这个历史事实，其实是被官方史学这个严重歪曲的。
嗯，
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实际上，在北洋政坛上存在着，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个进步党和这个安福俱乐部，这个所谓安福系两个政治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这个梁启超这一派呢，他就利用了巴黎和谈中这个当时中国代表团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可能签字，然后呢，他们提前把这个消息散发出来，其实是为了要倒掉当时的内阁，啊，形成一次阁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青年的爱国热情本身也是背后有这个政客们的这种政治斗争的这个背景，但是而且当时所谓要打倒的三个这个卖国贼啊，什么曹张路、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其实他们本身倒是很冤枉的，就是说这三个人只是外交人员，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只不过呢，因为他们当时正好负责这一块，那么这个从梁锡超他们这个派系来讲，他要倒戈的话，就要针对当时负责这个外交的这一，因为有巴黎和会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所以呢，他们就要针对这些人。所以这三个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学生泄愤的对象，而且呢，当时也发生了所谓火烧赵家楼这样严重的这个纵火这样的暴力事件或者说是恐怖事件，而且还暴打了张宗祥但是北洋政府对他们还是很仁慈，这些学生后来也都被释放了你要看现在这个北大这些马克思主义学会去声援这个声援工人的这些个学生，他们现在还被关着呢，已经半年多了这个从去年关到现在吧，这个还没有获得自由，所以你现在很难把这些事情跟现实做比较。那当然，这个现在我们看，领导中共领导人他要纪念五四，他还是就是以这个爱国来绑架这个思想自由和这个思想解放。所以呢，他一定要保住这点，把这五四归结到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的这个复兴的中国梦，归结到这个里头去，以这个有句话说，爱国主义是什么？流氓最后的避难所，有这么一句话。
嗯，
现在就是也没有别的可打了，旗号可打了，那么当然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这个吸引青年人，所以现在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或者毛时代的过来人甚至是六四的亲历者，我们大家都不相信这一套了，所以现在也只能是从娃娃抓起，从青年抓起，然后从什么学习强国的 APP 这样的电子版小红书抓起从什么少年号这样对儿童的洗脑抓起，现在只能搞这些东西。
嗯，
这本身呢也是一种危机，就是已经感觉到只能靠争夺青年来这个维系这个权利的合法性了。
嗯，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给大家选读一些。Oh my God, 他说，用中共现在的标准，五四运动呢就是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学生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煽动下犯下了寻衅滋事罪和颠覆国家罪。 STG007， 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打天下的经验呢都变成了防民治民的教训，五四运动100周年的中国大陆居然还没有100年前民智初开，没有党禁暴禁，真是很讽刺。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五四运动标志着红色苏联全面介入和干涉中国政治的开始，它同样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近千年来最黑暗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David Su 他说，五四精神的光芒始终引领着中国人走在寻求民主科学那条荆棘崎岖的道路上。福达他说，习近平强调五四运动实为可笑之极，一面践踏民主精神，一边修宪完成自己的终身皇帝梦，这不是疯子，就是权力欲望让其利令智昏。回到我们的讨论，习近平这个讲话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可能就是这段话，他说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这话说的啊，真是够直白啊。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个中共领导人哈，直接这样直白的说这样的话，听党话，跟党走。有人说呢，听党话，跟党走，也是习近平全篇讲话这个画龙点睛之笔。我来请教 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习近平他为什么这样直白呢？
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听党话跟党走，这话说得很直白，但是其实也还不够直白。
嗯，
我想习近平他真正想说出又不便说出的话是，听我的话，跟我走啊，因为这是列宁主义是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党和领袖是直接画等号的。你想当年这个苏联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他那个长诗《列宁》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吧，就说这个在历史老人看来，党和列宁哪一个更可贵？啊，当我们说党，我们指的就是列宁；当我们说列宁，我们指的就是党。那党和这个党和领袖是直接画等号的。那我们也记得当年那个毛泽东提出这个发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那学习什么呢？那林彪就做了说明了。林彪提示就是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所以你把这句话联起来看到毛主席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就是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他读我的书，听我的话，做我的好战士。那习近平他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是从他口里呢不能说的这么直白，但是我敢担保，等到过两天，这个五四那天到了，那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发表纪念六四的一些讲话，以及这个官媒发表纪念六四的一些文章啊，那么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条啊，把这个习核心的地位个几个维护，把这一点特意的强调。因此呢，他也是实际上也就是对习近平这个讲话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说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海外媒体啊就注意到哈，说啊，今年当五四啊遇到了六四，习近平呢就强调学生要跟党走，听党话。那么这些观察人士都说呢，1989年六四惨案之后呢，中共对纪念五四运动啊这个非常谨慎了，动静也都不大。但是今年不同以往，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习近平直接要求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这是什么意思？他担心什么呢？
这个30年前啊，这个1989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大家知识分子里就在议论说今年敏感啊，为什么呢？他说今年是这个五四运动这个70周年啊，然后呢又是中共建政啊，那个是90周年啊，这个再加上呢就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几个日子都凑在一块儿了。结果呢这个一语成谶，就发生了六四事件。所以呢现在呢今年呢你要算起来啊，五四六四，然后中共建政，然后还有什么新疆75事件，还有这个西藏这个达赖喇嘛出走啊，也是60周年，然后还有什么75事件之外啊，还有一个什么法轮功，这个也是啊，法轮功可能为中南海吧，啊，这些这个都赶在今年是一个整数。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么一个高度敏感的年份呢，有很多事情要预做防范，所以这个不能等到了那个日子再防范，那就晚了。所以我想这个听党话跟党走其实还有这个更后面可以再有六个字，比如说不闹事儿，然后呢有饭吃，这些最好也能加上。这样如果能加上呢，可能这个诱惑力会更大一些。现在这个不闹事儿，这个可能是这个真正想要说的话，就因为你听党话跟党走，肯定是不能闹事儿了。但至于这个有饭吃这一点呢，我现在觉得有点难说，因为今年还又要搞跳山下乡了。那这个也就说明毕业即是失业，这样一个形势，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严峻的。 这个今天两会的时候就有媒体问我，我就说我们他们问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就是就业。现在来看，去年是820万吧，这个毕业生今年有860万，啊，去年的可能都没消化完，啊，要么留在家里啃老，今年呢又来了这么多，那么这个肯定在中美贸易战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这个背景下，很难找到工作，要不然农民工为什么都要去回乡创业了？其实就是变相失业嘛。所以这个形势对中共来讲也是非常严峻的，他必须要稳住阵脚。那稳住阵脚靠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就靠讲话，啊，讲一番话，安抚一下大家，啊，或这个让大家跟着走，不要有其他的想法，把今年给度过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正的，因为最担心的事儿无非就俩。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是中共丢失政权，一个是领导人失去权力，这两个是最担心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还有大量的网评，我再给大家抓紧时间，我们选读一些。首先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他说，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文化启蒙的支点，是那个时代的学生通过反对二十一条表明自己对国家的热情，除了爱国的成分，更深的是由此发现了国家如此赤贫落后的真相，并由此开启啊扫盲运动、文化启蒙、普及对科学的了解，以实现民主的企图。傻哥王他说，跟党走真是个笑话，现在习就是中共的教主，中共都跟着习走，换句话说全国都跟着习走，就他那么一个草包样，先是厉害了我的国，不到一年就开始要防范种种风险，让全国都跟着他到不可测的风险吗？ J. Catherine他说，听党的话一国两制，听党的话领导人任期两届，听党的话集体领导，听党的话改革开放，听党的话公有制给私有制让道。阮伟成他说，所有的历史都会被现代的人拿来为己所用，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还有这个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这样我给我们两位专家呢每人一点时间给我们节目做个结论。首先胡平先生，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的讲话他就是个打预防针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想见呢，在这次纪念五四运动这个活动中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所谓杂音的出现。那习近平他这次要迫不及待的提前这么半个月发表这个讲话，本身就他感觉到那么在高压之下还是这个暗潮汹涌，同时呢这点也表明了呢，人们。尤其是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对习近平这种压制是非常不满的。所以我想单单从习近平这讲话本身就已经揭示出非常严重的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当今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
好的，那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其实互联网时代就是一个这个容易激发民粹主义热情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这么做，就是高举五四的旗帜，阉割五四的精神，然后呢把这个民粹主义的这种反体制的能量转化为拥护党跟党走的这种所谓爱党国的这种能量，这个可能就是现在领导人要做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用犀利，我们一位网友他用啊，我们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犀利这位网友说，列宁呢是德国给俄国注入的祸水，说五四运动共产党也是列宁给中国输入的祸水，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文明更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民主能不能当饭吃， 看郭台铭引爆的论战。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